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九章。耶利米书第三十九章，我想跟大家真的有几点交通，我觉得也是很真实的事。其实在西底家王以前，神就借着耶利米向他的百姓说话。其实过去呢，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都成就，但是问题怎么样呢？问题是到神借着耶利米向西西家向西底家说话的时候怎么样呢？西底家内心深处知道耶利米向他说的神要他说的话，但是他在外面的生活的里面，他又舍不得丢下他的地位，他又舍不得放下他的很多什么什么东西啊，以至于怎么样呢？虽然神借着耶利米说的话，他内心深处也知道耶利米说的话是神要他说的，但是怎么样呢？他只是想听，只是想知道，他怎么样呢？他并没有照着去做。我在想这一点有点像什么？这一点像有我们，像我们许许多多神的儿女，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只是呢，现在慢慢在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里面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哪怕要牺牲地位、名誉、眼前的好处，都愿意。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从这个历史历代的里面，这就是从圣经记载的事件的里面，让我们学功课嘛，不是吗？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仍然像这个西底家一样，像西底家又怎么样呢？听见了神的话，知道神的话，但是为了很多自己本身舍不得、不愿意，或者环境兴起不得不的很多的事情怎么样呢？到最后就只好把神的话摆在一边，把神的话摆在一边。这段岁月怎么样呢？把神的话摆在一边的岁月，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他跟人家拥戴，可能怎么样呢？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跟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不知道这样的话一模一样。所以怎么样呢？你看，从耶利米开始跟他讲话，以后怎么样呢？你看到第九年才来围困，围困以后怎么样？到十一年，就是过了两年，至少一年半以后才攻破，是不是这样？其实神给很多的这个 sign， 神给很多的路，一步一步一步。至少怎么样？你看，随便拿圣经里面讲就好了。你看这个约书亚攻城的时候，有人怎么样呢？有人拿了当面的物有没有？有啊，拿了当面物怎么样呢？你就讲嘛，悔改嘛，不一定要抽签，先抽出一个支派，抽出一个支派又再抽出个宗族，抽出个宗族再抽出一个家，抽出个家再抽出那个人来，非要到最后赖不掉了，没有办法了，怎么样才来接受这个惩罚嘛？但是今天人的心就是这样，能赖就赖，能躲就躲，能不承认就不承认，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尼布甲尼撒王抓到了他，当着面，眼对眼，口对口，脸对脸的，这样当面审判他。到那个时候呢，一切都太迟了。我觉得这一段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记载，给我真的思想到这件事情。今天难道人，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我们难道就不能真的愿意？就算我想不通，就算我今天照了做，看起来有很多吃亏，真的像有很多讲真话的人，你问他信耶稣好不好？信耶稣虽然很好，但是很吃亏。今天有多少人敢讲跟还没信耶稣讲这个话？跟你讲信耶稣好不好？好，但信耶稣真的很吃亏啊，你要不要？什么叫吃亏呢？对不对？在家里面相处，你信耶稣，你要爱耶稣，到底是你要让太太还是怎么样呢？到最后你会发现都得你在让。 在礼拜堂里面侍奉也是一样的，别人骑到你头上来了，你到底是要你让你还是跟人家斗呢？你爱耶稣，你真正是个信耶稣人，你就得让，对不对？吃不吃亏啊？吃亏就这样了嘛。为什么吃亏呢？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肉体不喜欢的，是神喜欢的，怎么没有吃亏的感觉？怎么会有不好？怎么会有舒服的感觉呢？当然不会呢。为什么不会呢？因为我们肉体喜欢的，神不喜欢。我们要顺从神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我们肉体就会感觉到不舒服，这是很真实的事。西底家就是没有办法面对神的话，没有办法去遵行神的话，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先知跟他讲话，他晓得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跟他讲话，结果他没有办法，他不回头离开自己所行的恶，还是照样。第一年过去了也不怎么样啊，第二年过去了也不怎么样，但是等到又有风吹草动，这个加勒底人又来有风吹草动时，他就要私下去找那耶利米去问他到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只是想知道，他从来没有想要真正的悔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他想不想知道神的话？想知道神的话，想知道神的话以后，他真的要用神的话用在自己生活的里面来悔改，来照着神的话以欢欢喜喜的去照着行吗？又不是。真的，你不信问很多人，你问他，你为什么去那么多的学习，记了那么多的笔记？你真的愿意听见神的话去照着行吗？到最后就变成一种效果。什么效果呢？每个人都想知道神的话，这个市场非常大，因为大家都想知道神的话，所以先知道神的话一个人怎么样呢？就去讲给那些后想要去讲给那些很想要知道神的话，但是怎么样呢？他又还不知道这些人，讲来讲去讲去，到最后一大片人通通都像西底家王一样，都问了这个耶利米以后怎么样呢？我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像西底家，就每个都自己做王的，不是？都来问耶利米，都来问知道神话语的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个神说了些什么话，到最后呢，有几个人真正愿意相信？悔改自己离开自己所行的恶，或者是悔改自己的行为，照着知道的去行呢？假如我们的情况，现在的情况也是像当时的这个神的百姓，或者像西底家一样的话，11年4月初9日很快就会到的。其实今天有很多的人已经过了西底家年间11年4月初9日，为什么呢？被杀的，现在你看他活着吗？他的灵性早就被杀了。你今天看他还好好在着吗？他早就被掳了，被世界所掳，对不对？被罪恶所杀，被他很多神不喜欢的习惯所捆绑。名是自由的神的选民，实质上是一个被掳、被杀、又死又被许多东西捆绑的人，不是这样吗？这第一点跟大家交通。第二点跟大家交通是什么？第二点跟大家交通的是，不抵抗的人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这个投降他的逃民是什么意思呢？投降他的逃民就是真正我不跟你抵抗了。这个投降的意思呢？这个投降的意思就是耶利米劝他们的：你们不要巴比伦人军队来，你们不要跟他们抵抗，你们跟他们投降，神还保守你们的性命，是不是这样？这是神借着耶利米说的话嘛。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些人死到临头也不认输，也不服输，就是叫不投降的嘛。还要在那边死撑，撑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又不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刑罚要借着加勒底人、巴比伦王来刑罚这个不悔改的神的百姓嘛。不投降代表什么呢？不投降的意思就是代表不认输、不悔改。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被杀，宫殿曾被火焚烧，有没有是吧？那么那些投降的怎么样呢？那些投降的就被抓走，被掳去。这边记载第二方面记载很稀奇的什么呢？很稀奇的是那些贫穷的、瞎眼的，有没有啊？不，那些民众毫无所有的穷人怎么样呢？反而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我觉得那是什么？那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那很讽刺的事情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其实那些一无所有的神的百姓，怎么会变得一无所有呢？就是有很多的神的百姓怎么样呢？不按照神的心意，不按照神的律法行，怎么样呢？就是说一直在里面剥夺，一直在里面剥削，一直在里面欺负他们的弟兄，对不对？这个人家卖给你做奴隶，对不对？六年做完了，到了第七年你要释放他，他们没释放啊。我们前几天读的时候怎么样？哎呀，兵临城下了，释放一下，结果退兵了，怎么样了？他们又反悔了，又在那边奴役人家，有没有？为什么有些人会穷到一无所有呢？只是一个奴隶，剩下几件衣裳，为什么呢？因为被他们的弟兄，同样为神的选民的弟兄怎么呢？欺压、欺负，所以让他们一无所有。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反而到最后怎么样呢？被留在耶路撒冷城，而且被留在耶路撒冷，被留在犹大地，他们种的葡萄园是谁的？他们种的葡萄园是可能是欺负他们人的葡萄园。你看，这不是一件很讽刺，但是也觉得我们上帝很幽默嘛。是，你要暂停，你等到一天刑法临到的时候怎么样呢？等到一天刑法临到的时候，连本带利上帝一次还给这些他的百姓。今天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吃亏，今天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被人家欺负了，你要怎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上是神的心意，神都在看。有一天神还给你的时候，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有没有？一无所有的穷人，有没有到最后怎么样？就是这些人仍然留在神应许之地，仍然留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虽然一无所有，但是这个财主的葡萄园现在是他们的，你能想象吗？我再说，我们仍想讨回的公道，都会因为自己的身，都会因为自己想法的扭曲，而到有一天得罪神。我再说一次啊，今天我们常常想要讨回公道，以为不公平，以为我们吃亏，以为你欺负我，以为这样那样那样，对不对？自己想要讨回公道的人怎么样呢？因为自己是一个心态扭曲，自己在一个过去生活的里面这个什么的，对不对？这个举来讲，这个过去他被人家从一个位置上赶走，对不对？斗争失败，对不对？等到现在怎么样呢？他要讨回公道，讨回公道怎么样呢？他讨回公道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呢？就他也害了很多，他为了保护他自己的时候怎么样呢？也害了很多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常常这样讲，一个生病的人他可以做很多的事，但是一种传染病，像罪恶中传染病啊，你带着这种病，你虽然可以为神做很多的事，但是你在一边做神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一边也把你这种病传给别人了，扭曲的思想，是不是啊？那一种顽梗的态度，是不是啊？一种什么笨笨既是笨俗的那种血气肉体，对不对？虽然今天有多少人在里面说我们在服侍神，结果怎么样？他在服侍神的过程的里面怎么样？把他的这种病态也传给了跟他在一起好像是同心的同工。你看看一个人跟着一个人，到最后他跟人家一样的，怪怪不怪？这个在泰国北部有人常常说某某人很像你王某人，你知不知道？结果他们讲这个人的时候，我去看看，的确有我一点的影子在里面。但他们讲这个话是好话还是坏话呢？是坏话。你看王老师，你那个不好的人家都给你学去了， 这是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戒跟提醒，我们好好去看看，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而神的百姓到了最后，神的话怎么说就怎么成就，在人看来就是耶利米说的话都成就，更何况神所说的话会不会成就啊？更会成就。那么好，现在神的话说的话没有成就，我们信不信啊？你不信，时间到了你就没有得着，时间到了或者你就得着了。这个时间到了你没有得着什么呢？你时间到了你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的福，因为我们没有照着做。那么好，时间到了你一定会得着，得着什么呢？不遵行神的话，不回头，离开自己所行的，一定要遭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有一天我们遭到了。神说遵行我话的要蒙福，今天我们这个蒙不蒙福啊？遵行一下觉得不蒙福，以后就不遵行。哎，不遵行神的话要遭祸的，哎，没有遭祸啊，所以继续的不按照神的话行，有没有？今天很多时候你看这个拜异教的人嘛，人家说啊，泰国这个四面佛，这个佛灵灵灵，对不对啊？你去拜，你一拜灵了你继续拜嘛，对不对？拜了不灵你还继续拜啊？人心都是这样嘛，人为什么一天到晚换来换去？你知道我常常在讲泰国为什么那么多庙你知道吗？啊，因为总有些人在这里拜的时候灵，对不对？他可能怎么样以后就怎么样的捐的东西来，那个人可能在那个地方拜的灵，他就是最后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老实讲，让那个其他的人不晓得到去拜哪一个，不知道哪一个灵，因为拜这个人家说灵，结果到怎么灵不灵啊？不灵，不灵怎么他就换一个，就变成这样了。难道今天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吗？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神的心意都是为着我们人的好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遵行了神的话，说没有好处，你放心，什么叫没有好处？难过的只是我们的肉体跟血气的感觉难过，事实上怎么样呢？是的，举例讲，一个人给你吃药，对不对？说吃了这个药病会好，你吃的是怎么样？凉药怎么样的苦口？你开始吃的时候怎么样呢？喜欢吃药啊？谁喜欢吃药啊？吃了一颗药说不好，你就不吃了，不是一样的意思吗？但是到现在失去领导了。那么好，神的话讲的话，我们有没有听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信不信？神是这个我往哪里去逃避耶和华的面呢？我到任何地方他都在那里，我们真的相信他都在那里吗？关了房门做的事情神不知道吗？背后说的话上帝不听见吗？我们还敢做？这个讲到负面消极的东西，我们讲点积极的东西嘛。圣经里面神的话怎么讲？你们寻求我就必寻见，我们寻不寻求神呢？你们亲近我，我就与你们亲近，我们要不要亲近神呢？今天有许许多多很真实的，我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我们要的是一种速食的文化，我今天这样了就会有这样的结果马上跑出来，不跑出来我就不坚持了。西底家做王没有到11年4月初9日，他还是像一个王一样的，有没有？只是那天到的时候，到那日，到那天，有没有？结果西底家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眼睛被挖出来。什么叫眼睛被挖出来？你自己瞎了眼，什么都看不见，就让你一直看不见好了。今天多少神的儿女看不见神的作为，今天多少神的儿女看不见自己的罪恶，晓得要悔改。那个结果，西底家的结果，用铜链把它拴的，就是你不可能再靠着自己的力量把在你身上的捆锁拿掉。今天有多少人生活在一种环境的里面，到最后就发现他以为的享受只不过是一根铜锁把他锁住了，是他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可以把它解开的一种捆绑而已。求主怜悯我们。 好，下面要讲到两个人很有意思的，一个是耶利米，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那个太监，那个太监这个以伯米勒，这两个人很有意思的。第一个，我们说十一年四月初九日，那是一个分水岭的话，耶利米在十一年四月初九日以前，耶利米是怎么样啊？耶利米在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尼布加尼撒王攻破了耶路撒冷城以后，耶利米的遭遇又是怎么样啊？有的时候是那一天没有到，你的幸福是假幸福。有一天那一个临界点没有到，其实你所受的苦也是自沾自清的苦楚。等到那一天到了以后怎么样？等到那天到了以后，你会发现别人在受苦的时候你蒙神的保守。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是在那个时代的里面那一个真正遵循神的话，不看他自己遭遇什么事情而活的一个人了嘛。神要他讲的话他就去讲，他自己遭受的一切的痛苦他怎么样，虽然不想碰到，但是等到神的话临到以后怎么样，他也没有办法去顾到他自己，我讲了这个话人家会怎么对待我，这样的后果他还怎么样呢，他去为主去讲神要他说的话。所以他是很勇敢的说呢，还是有点胆战心惊的去说呢，还是有一点真的这个很勉强的去说呢，我们真的不知道。不过呢，从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看到，这个耶利米还是要去求王啊什么，不要对他那么的不好了，看起来他也真的不希望遇到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他忠心的把神的话讲了，别人不爱听，别人对待他的这些事临到他的身上，他也不想遇到。他在讲的时候真的心里面还是担心着别人会这样对待他，但是他说不说呢，他还是说担心归担心，不喜欢遭遇到这些事情归不喜欢遭遇到这些事情。他讲不讲呢？他还是讲。就像很多人怎么样，很多神的儿女怎么样，神的话你真是这样，我照着你话做，虽然我做了会吃亏，会别人这样对待我，虽然我不希望这些事碰到我，但是我还是愿意照着神你这些话行。这样的人怎么样呢？这样人到了一个临界点以后就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这样？这个有没有给我们一点功课啊？这有没有给我们开启我们一点的什么？今天我们在一个社会，什么社会呢？是争取我们权利的社会，我们哪里肯放掉一点点我们的权利啊？我们哪里可以遭遇到一点点别人对我们的什么？但是我们为了遵循神的话会遭遇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啊？假如不愿意到那天到了以后怎么样呢？你就自食恶果，就是这样。等到我们愿意的时候怎么样呢？神是信实的，神怎么样呢？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的。以后怎么样呢？那一点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众人在那些苦难里面的时候你怎么样呢？你就不会。今天很简单，我讲很简单，大家都在金融风暴里面，还有什么人心里面很平安的？这个人就在从前金融风暴以前，别人都在做很多的事，他心里面被神感动。虽然这样说表面上看起来这样可以赚钱，但怎么样，我不沮丧。听到神的话这样去，真的我不沮丧。那怎么样呢？金融风暴的时候大家都在受苦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心里面有他的平安，我有多少钱我就用多少钱，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难道一定要活在人的社会，人所建立出来的制度里面活？我们不能按照神的话语的心意的生活的方式来活吗？我现在年纪越大越来越体会，对不对？大家都在吃神说这个不喜欢叫人吃的东西，很多的东西啊，圣经里面人要吃什么不吃什么，圣经里面没神的话有。今天神说人要以地上的粮要以什么这个吃稻米，是不是这样？今天人怎么样呢？今天人不吃稻米的人太多了。 吃很多东西怎么样呢？是神定规不吃的。到以后怎么样呢？没有关系，你吃的时候舒服，你积累牺牲，有没有？今天多少多少人不吃不吃猪肉，不吃猪排，这些简直是难过到不得了的地步，对不对？没有关系，你吃啊。那些不吃人怎么样？你笑他是傻瓜，就像很多人笑耶利米，或者是笑什么是傻瓜。等到那天到的时候怎么样呢？中风来了，癌症来的时候，你怎么说？我们运用到我们生活里面来讲的时候，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一个提醒：神定规我们能吃的，神定规我们做的，神定规我们不能吃的，神定规我们不能做的，还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就算违背了神的心意，像神的百姓，神还是从早起来一直到晚上差遣他的仆人，把他的话告诉我们，要我们回头离开我们所行的。我们今天离开就是一种新的这个转机的开始嘛。你不要说我今天不做会怎么样，今天不做不会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们那个坑挖了多深，悔改那天开始就在填这个坑，那个坑还没有填满，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对你一样的想法。我犯罪犯了五年了，今天开始悔改了，怎么样呢？别人看见我们还是这个五年的这个深坑啊，但是我们悔改了，自己知道了，慢慢怎么样呢？慢慢我们开始该改变了。等到有一天我们的改变把我们的坑已经填满了以后怎么样呢？在网上再增加的部分自己的太太小孩同工看见了以后怎么样才能够开始算数。你以为你经背逆了十年的人，你今天在祷告里面悔改了，别人就要把你当作一个悔改的人，别人都是按照我们所行的在里面看待我们。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就是为着他过去所行的，别人现在再怎么对待他，就是悔改以后别人再怎么这样的对待他，把他看得像过去人一样，他也接受，因为他在神面前会祷告说，神啊，人家这样对待我是应该的，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人，我既然悔改了，我愿意为我所做错的事情接受享受别人对我这样的态度。但是很可惜有些人没有那一点到了，耶利米怎么样呢？耶利米居然由尼布甲尼撒亲口吩咐他的大将军尼布撒拉旦跟他讲说，你要好好的善待耶利米。我相信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有情报啊。下面我讲的这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大家好好听啊。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一个这个非常重要今天很特别的一个神给我的一个看见。尼布甲尼撒王老实讲他是外邦人，他也是与神反对，只是上帝用他，上帝可以用马用牛用驴，上帝什么人都可以用，还可以用那条这个大鱼，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神都可以用。但是根本来讲，外邦的王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与神为敌的，在神的选民来看来，这是我们的对头，这是我们的敌人。下面我讲一句话，大家好听啊。比如说，今天有三个人在那个地方，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人，结果怎么样呢？有一个我们大家都认为的只是一个敌人，这个敌人突然对我们三个人当中一个人很好，另外两个人怎么看待啊？你们好好告诉我，人性里面怎么样了？哎呀，我们的敌人对你好，你是间谍；敌人对你好，你是这个卖台台奸，是吧？敌人对你好，你是什么？我们人会不会这样的想法？很正常。那为什么会有斗争呢？白道黑道都有斗争，为什么斗争呢？为什么有帮派党派的斗争呢？为什么有派系的斗争呢？就是这一个派系的人对那个派系正在斗争派系的人的好，别人就说你就是一个什么坏人，这是很简单的。今天我在读的时候很稀奇，读到什么呢？耶利米是听尼布甲尼撒王的话还是听神的话？是听神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听神的话，我们的仇敌也会对我们好的时候，其他人不要认为他就是跟敌人一伙的，我们人就是你是这一派的，你是这一派的。我们刚刚到美国的时候，人家把我们归在哪一派，到最后怎么样，我们是哪一派的，我们只是听愿意顺服神而已，我们哪一派都不是。但是问题是别人能够这样相信吗？啊，今天人就是这样嘛。我们支持一个人，我们说他好，我们就是站在他这边，我们就是他这一派的。那你要小心，你站错派的会惹来这个杀九族灭九族的命运的。黏着你的人都被人家恨的。只有怎么样呢？只有我们是站在神的这一边，我神说的我就听。神要我说要投降尼布加尼撒王就投降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来跟我讲说你要去跟百姓讲投降，我不投降我统统杀掉，那是你的事，我先跟你杀。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体会这个问题吗？我们多少的时候还活在血气肉体的里面。哥林多的教会的那一些信徒，恩赐才干知识全备，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不能够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血气的属肉体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中间还有纷争结党的事。弟兄姊妹，你跑到哪里没有看到结党的事啊？讲给我听听看。你家里面没有结党啊？啊，老婆跟一个儿子结党，爸爸跟一个儿子结党，是不是这样？家里面只要有两个人就可以有两党，有三个人最少有两党，最多可能有三个党，是不是这样？四个人怎么样呢？四个人这个当然只有一个党，感谢主叫同心合意了嘛。假如没有同心合意怎么样呢？一家人家有四个人的话怎么样呢？最起码有两个党啊，再多的话会有三个党，多到极限的时候可能四个党，每个人自己是一个党，谁也不理谁，是不是这样？今天你看看，你跑到任何地方去，你喜欢入在哪一个党里面啊？喜欢靠近谁啊？西瓜味大便，是不是这样？不，你不要眼睛里面把自己的想法，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把别人也想成是这样。当然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跟我们一样，但是也有少部分人像耶利米这样的事，因为神的话要他这样说，所以他这样说了。你尼布甲尼撒对我好，对不起，你对我好，我也不能站在你这一边，我只有站在神这一边。今天你对我好是什么呢？是神保守我，不是你。你对我好，跟我要讲神的话完全是不相干的。你待我最好，上帝没有要我讲的，我也不去劝以色列人投降啊。今天你对我再凶，对不对啊？神的话领导要我去劝别人这个向仇敌投降，我也只能够说啊，这是耶利米。今天我们是什么？今天我们是站在某人一边，一辈子站他这一边，就是他死了他错了还站在他这一边，上帝已经显明许多事情了还站在他那一边，这是干什么？这个就是混帮派嘛，不是吗？啊，今天我们老是说你看什么扁迷扁迷扁迷，今天有多少人在宗教里面也有什么迷什么迷什么迷的嘛，不是吗？他就是在错都已经写明了怎么样。哎呀，还说他也会是大卫啊，他悔改了我们大家都原谅他，是他回不回来你知道吗？从生活里面从行为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行为让他悔改的脖子给人家看见呢？与他悔改的心相称呢？接触脖子了与悔改的心相称呢？还是老样子，碰到事情的反应完全一样，这样的人绝对没有悔改。除一个真正悔改的人，碰到从前的事他的反应开始不一样，想法开始不一样，做法也开始不一样，那这一个人是开始悔改的人吗？不是吗？求主怜悯我们。耶利米，我不晓得耶利米对于尼布甲尼撒王对他好，他会不会心存感谢？或许有一点点心存感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耶利米最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耶和华上帝，他知道他服侍的神不错，既或不然，耶利米也欢欢喜喜的忠于神。 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真正的光景。难道不是我们神的儿女们的一个好的榜样吗？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再一次坚定我自己这样的信心，不管在社会上，不管在教堂的里面，我绝对不选边站，我只有一边可以站的，就是站在我神的怀中，投身在他的怀中啊。下面还有一个人很特别，什么人呢？下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叫这个以伯米勒。这个以伯米勒是什么呢？是太监。一直到这个王宫被攻破以后啊，所有的人通通王宫都要被烧的。但是在王宫还没有这个被烧，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们还没有攻陷耶路撒冷，神的话借着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员这个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说什么呢？说我对神的百姓，这个耶路撒冷，我的百姓所说的话，只降祸不降福的日子成就的时候，在你面前成就的时候，那日我必拯救你。”这句话听在。看在我的眼中，听在我的耳中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我的感受就是说，圣经里讲到末后的大灾难，七年的大灾难，现在的地震还算不得什么，现在有没有瘟疫啊？现在的瘟疫是吧？大家还可以用药在努力，等到有一天真正的这个瘟疫来的时候，人研究聪明的速度跟不上这个病毒这个改变的速度的时候，怎么样呢？瘟疫大爆发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呢？饥荒大爆发的时候，天象在那边改变的时候，圣经里面神所讲的那些只降祸不降福的日子临到的时候，神必定要拯救我们。你相信这种话吗？今天我们与其怕地震，我们与其怕生病，我们与其怕我们日子过不去，还不如我们怕我们不悔改。我再说一次，我们与其怕地震临到，我们与其怕瘟疫，我们与其怕生病，我们与其怕我们的日子过不成，还不如我们相信神的话，怕我们自己不悔改我们自己所行的。因为真的到那一天到的时候，怎么样呢？像以伯米勒，耶和华上帝应许他一定怎么样呢？一定会拯救他。以伯米勒为什么会得到神这么特别的这个话语呢？刚才大妈分享的时候在说，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么多以色列人，神只有对耶利米说要他去告诉以伯米勒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有没有相信耶利米，那个时候一个人都不敢表态，只有以伯米勒敢表态，冒着生命的危险敢表态，冒着要吃苦与耶利米一同吃苦的心表态。什么呢？表态要王去救耶利米。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耶利米是神借着他说话，所以以伯米勒能够去求王，这个不要这个害耶利米，要救耶利米，人家把他搞死了。这个以伯米勒证明他的心怎么样呢？相信耶利米是神的先知，相信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是他表态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上帝也向他表态。今天你知道什么叫做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就是不表态。你去看一个真正的政治人物，从来不表态。你说好也好，你说不好，他在什么政治的手段就叫不表态。你了解这意思吗？等到表态的时候是已经不得了的时候了。今天有多少的人，大家不是玩政治的啊？这像我就不是个玩政治的。为什么呢？我常常表态，把我的心意讲得清清楚楚，但是事情到了最后会怎么样呢？到了怎么样需要主来兼顾的，你懂吗？啊，这叫做表态。但是在那个时代，你到底要表态相信神借着耶利米说话，还是不相信神借着耶利米说话？只有以伯米勒表态，所以神也就向他表态。 其他的人怎么样呢？其他人到底是要投降，到底不投降，谁也不知道。但是等到最后城攻破了以后，怎么就知道了？这些人们要投降，那些人不投降，不投降会被杀。投降人呢？投降的人就以他自己的命做猎物。所以我在这边想说，这怎么叫做神的祝福呢？这怎么叫做神的拯救呢？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于倒在刀下，不至于倒在刀下就是一个蒙福，就是个拯救，却要以自己的命为猎物，因为你依靠我。其实在那个地方，什么叫做拯救呢？拯救就是把我们自己这个人当做一个猎物被掳走，这是上帝给当时神的百姓的一种拯救。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认输，有的时候我们的投降，带来神的拯救。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输，我们不投降，到头来倒在刀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